老家人贺福把他家主人贺东坡所遭遇的事情向窦尔敦讲述一遍。当然了，老头年纪大了，说这个故事断断续续，但是窦尔敦听得很清楚。窦尔敦听完了，这才明白为什么贺东坡那么古怪，都是石井头挤的。这事情怕翻个，轮到自己身上也可能这样。但他就想到了，这个纪永宽真是个人间的败类，不把这小子铲除了，老头心里这病好不了。我想跟人家学能耐，怎么取得人家的信任，就得替人家办事，拿这个作为交换条件，老头才能传授我的决议。但不知他这么想对还是不对，他就问这贺福老人家：“这个纪永宽就在连环套
啊，
还在那儿，小子还挺红火呢。如果说我要把他给铲除，给你家主人报了仇，出了气，你家主人能传授我武艺吗？你说什么？”啊，就我刚才说的，我把纪永宽给铲除啊，给你家主人报仇出气。哎呀，和尚，你要真能办到这一点，我敢担保没问题呀，肯定能行啊。好吧，我这人历来说话算数，那我就告辞了。我你上哪儿，那你就不用管了。窦尔敦起身告辞，老头怀着疑惑的心情把门开开，送走窦尔敦。一直瞅窦尔敦没影了，老头长叹一声，这才把门关闭。安下贺福咱先不说，且说窦尔敦心里啊感觉到挺轻松。为什么呢？哎，终于把问题搞明白了。这人就是这样，把事情搞清楚了，他这个心里就高兴。同时呢，窦尔敦还有一种想法，他这次到口外主要投奔连环套，因为山东八大处不能待了，怀里揣着磨山老母毕凤莲的推荐信，就没这事儿他也得去。现在纪永宽既然落在连环套，我到那连投奔顺便把这事儿给办了，这不是一举双得吗？所以越想越痛快。等回到店房，上官元英啊刚睡醒，老头这一晚上气得没睡着，正在院里头来回溜达，一看窦尔敦回来了，他急忙上去：“我兄弟怎么样？”大喜大喜：“哦，老头答应传授你武艺了。”“那还没，咱们到屋再说。”到了屋里头，众人围拢上来，窦尔敦这人是君子，很少很少说谎话，他说谎话呀得是逼得没有办法，所以把这个事儿如实的讲述了一遍。周坤一听：“
嗯，行，
真没想到这老家人贺福把这底交给你了，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？”“二位哥哥，我在路上我就想好了，要不去我也得去连环套，我想到连环套既办我的事儿，也把这事给办了。不管贺老先生传授我武艺还是不传授我武艺，但是这个祸害不能不除啊。”“
嗯，
说的对，说的有理啊。”上官元英一皱眉：“我兄弟， 我可打听了，这连环套可不是好进的，咱能找得着吗？大哥放心，咱鼻子底下有张嘴，怎么能找不着呢？哎，周坤说这事儿好办，我找得着，不怕你们笑话。原来我贩卖牛马为生啊，没少跟连环套的人打交道。记得那年100多匹马被连环套的贼人给抢去了，我能答应吗？之后啊，我就带着不少人想要攻打连环套，哎，结果到那我一看呢，我傻了眼了，没法打呀。连环套地势险恶，人到里边就迷路，方圆数百里从哪儿进都找不着门。后来没办法，我又翻出人来，这人姓苏，叫苏大虎，住到烟通喇子村，你听这名。这苏大虎啊，跟连环套的人很不错，他是个县人，你们懂县人吗？有什么事他给搭搭桥，跟外界的人也不错，跟连环套的贼也不错。他办成一件事，从中给他提成，他就靠着这笔钱养活他的一家。后来我找着苏大虎了，哎，这人挺爽朗。结果经过他来回传话，达成交易，我讨回50匹马来，这也算不错呀，避免了一半的损失，反正有那么几次吧。咱们要去的话，还得找这姓苏的，他不给搭桥，这事不好办。那好吧，大伙一盘算，没有别的办法呀，只好让周坤辛苦辛苦去找这苏大虎。到了第二天，车套好了，东西准备好了，20-30号这才起身赶奔烟通喇子村。到这就是荒店子，走几十里路看不着一户人家，甚至连个人影也看不见，风沙非常大。走了2天的路程，到了烟通喇子村了。一看这村多好，稀稀拉拉也就20-30户人家，有的在山坡，有的在山沟，靠山口这有那么5-6户。这苏大虎啊，就住在把村口。等周坤到了门前，命人把车马停住，老头从车上跳下来，到了，到了，就这，我去叫门啊。其实不用叫，门开着呢。院里头有条大汉呢，正搬运木材，好像刚劈完柴火，一把开山大斧在旁边放着。这人光着膀子，腰里系着带子，长得5大3粗的。听着有脚步的声音，一回头，谁啊？我，周坤呐、啊！我，哎呦，周大侠。是哪一阵香风把您刮来了？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等等等，我后边还有不少的朋友，有事儿来求你。哎呀，您怎么客气？您的朋友不就是我的朋友吗？都请到屋吧。不过我屋里挺狭窄，又脏又乱，您别嫌弃就行。别别别，这样吧，有话咱在院里站着谈啊。我二位兄弟，请进来，请进来。就这样，上官元英和窦尔敦哥俩进来了，其他人在大门口等着。老头呢也没详细介绍，说就说这是俩朋友啊，有点事儿求你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们想进连环套，见见总辖大寨主莫麒麟张铎，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替我们办一办。
哎呀，这
老人家，这我真办不到。为什么？哎，怎么说呢， 这几天方儿紧呐、啊，离我们这儿不远18里地，那就住着军队呢。您知道吗？从府里头、京里头来了不少军队，声言要攻打连环套，要把匪曹给端了。虽然说现在还没伸手，山雨未来风满楼啊，现在到处都是军队啊，能有好几千号，听说还拉着大炮呢。所以连环套十分吃紧，大寨主有令，山里的人轻易不准放出，外边的人绝对不允许进连环套。我也多少日子没去了，这事儿很难，如果您呢要能缓一缓还行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我说老兄弟，你帮帮忙，我们有主要的事情，不着急，不找你。你看来了这么多的人，哎，你放心，我们跟官面一点关系没有，纯属办私人的事情。而且说真了，对总辖大寨主莫麒麟还有好处。你为为难吧，怎么样？说话之间，周坤从兜里头拿出20两银子来。兄弟，买包茶叶喝吧。哎呀，老侠客，我没少花您的银子，我不是说冲钱，您赶紧收起来。不不不，办得成办不成，这也是我一点心意，留下吧留下吧。这其实苏大虎也并不是富裕，20两银子数目也不算小，也就接受了。这兄弟，你看看这事儿，你再为难，你给通融通融。嗯，好吧。哎呀，我就豁出破头碰碰金钟。嗯，今儿不行了，从我这儿进连环套，那就得走半天的时间。要这阵咱们走，进了山就黑了，诸多不便。我说，我给你们找个地儿，你们住下。明天咱起大早，我领着你们进山。多谢多谢。哎，有人好办事儿。就在这儿找了一户人家，也给了人家不少钱，有个安身之地。大家吃完了饭，议论了一会儿，休息了。第二天，这苏大虎挺积极，天不亮呢就来砸门来了。老少英雄起来，梳洗已毕，苏大虎紧催，得赶早不赶晚呐，路程挺远呐，各位啊，咱们走吧。能都去吗？这么多人，留下一半在这看家，另一半13个人开始起身。他们带着应用之物，但是苏大虎建议有牲口最好骑牲口，要不要路太远，所以把这车卸了，骑马的骑马，骑驴的骑驴，连这苏大虎都骑着一头毛驴来的。在这个山路骑毛驴啊，有的时候比骑马还方便，有个高岗下坡沟沟燕燕的，毛驴它灵活。苏大虎骑这匹毛驴那是走驴，善走山路，都是训练出来的。但是苏大虎后头还背着个猪桶子，有碗口粗细，不知这里边装的什么玩意儿。大家呢也不便多问，准备着水葫芦、干粮袋，各上牲口，这才起身。早晨起来，云雾还没散尽呢。往前走不远，什么也就看不清了。越下这雾越大，没这么个好向导，进连环套连门都没有。大家一语皆无，在后头默默地跟着。就这样走出去能有15里路吧，进了山了。越走地势越高，越走越高，道路难行啊，左拐右拐。快到中午了， 云雾散尽，露出晴天来。往四外一看，呵，好壮丽的景色呀！遥望雾灵山，高耸入云，好像个巨人在前面站着。山连山，岭连岭，山岭重叠，是怪石横生，周围都是古木狼林。左一沟，右一岔，有条河在脚下穿过。窦尔敦呢，边走边在心里画地图，一旦在连环套落着脚，将来得治理这个地方。每一座山叫什么名，每条沟叫什么名，沟沟叉叉，那必须得记得住。所以他边走边变方向，有时候问苏道虎，我说兄弟，这河叫什么名啊？这条河呀叫柳河呀。哦，远处那座高山呢，那就是主峰啊，叫雾灵山啊。你平常很少看着山头，今儿还真不错，你们还真看见了。常年下大雾，因为山高，连环套就在那山脚下。哦，那座山那叫茅山呢、啊，大茅山、小茅山呢、啊。
哦，
窦尔敦有时候问完了就牢记在心。又往前走了一段路，该吃饭了。这时候都过晌了，人困马乏，大家吃了饭，喝了点水，稍事休息，牲口也都喂了一喂。窦尔敦问苏大虎，还有多远呢？
嗯，
咱走了多一半了，大家攒把劲儿啊，一会儿就到了山口了。上官元英着急，那咱少歇会儿，到了大寨里头再歇着。众人同意，开始上牲口，继续往前走。这路是真够难走的，跟八卦阵差不多少，觉着从这儿过去了，一会儿又转回来了，还觉着是这儿，一拐弯又不是这儿的。没有太阳啊，干脆变不出方向来。穿过密林，穿过沙滩，上了坡，下了坡，过了沟，上了沟，左拐右拐，哎，眼前闪出一片开阔地，跟扇子面差不多少。再往前看，有一座山坡，这山坡呀光滑的好像一面镜子，就像个大镜子在地上戳着一样，高有百丈左右啊。那人上去哧溜就得下来，寸草不生。再看这个山坡的中间，半天然半人工，有一道裂缝，这裂缝啊宽的地方有一丈挂零，窄的地方仅能通过一个人。经过连环套的人整治，变成了一座天梯，这台阶一共是350凳，从下边可以通到寨门。再往上看，哦，是寨墙，这寨墙呢是天然的，不是人工的，人往那一站，寨墙能到胸口，你就下头开炮放箭，人家往那一蹲，你干脆射不着人。人家就在这个地儿立了一座寨门，雕斗旗杆，还插着一杆杏黄旗。这回看着人了，寨墙上有人影晃动。窦尔敦问，这就是连环套吧？啊，连环套的北门呐，看着没，这坡呀叫王母娘娘的宝镜，叫宝镜坡。你这条路叫上天梯，只能从这儿进大寨。一夫当关，万夫难进啊。是是是，真不假。窦尔敦一看，这地方 太棒了，这要占据了连环套，你就有千军万马，你也休想攻破呀。窦真心里头高兴，说话间离着那天境和天梯就不远了。苏大虎不敢往前走了，各位啊，请留步，你们都歇歇啊，我过去搭话。这苏大虎从驴上跳下来，仗着胆子往前走，来到天梯的前边站住了，扬起脸来往上喊话：
哎，
哪位弟兄听事啊？李衮李寨主在吗？李寨主在不在呀？他常来呀，哪个寨主叫什么名他都记得扎扎实实的，而且交情还都不错。值班的喽啰往下看了看，其实早看清了，人家做好准备了，张弓搭箭，把火冲土炮都准备好了，以防万一。但有人眼尖，看出是苏大虎来了，所以就没伸手。有个喽啰兵把脑袋探出来了：是苏先生苏大虎吗？哎，是我呀。哪位寨主值班呢？你找李寨主吗？啊，对呀，我有急事儿，烦劳的跟我见一面，等一等啊。说着话借着山谷的声音听得清清的，窦尔敦他们虽然离着远，但也能听见。又过了那么一会儿，有个小个子，能有四十来岁，一张黑脸，有点连鬓胡子，把脑袋探出来了。这人谁呀？就是把守山口的小寨主，人送绰号青面狼，叫李衮。哎，这就是他说了算。李衮探身往山坡下一看，认识，是大虎兄弟吗？苏大虎抬头看看，啊，是我呀，是李大哥，李寨主啊，啊，是我呀，大虎啊，这时候上山有什么事儿啊？李寨主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我家来了几个朋友啊，跟我交情都不错，他们有急事儿，要拜见总辖大寨主，我没办法把他们领来了。我说大虎啊，你这么办是不合适。李大哥你放心，都是自己人，对连环套绝无妨碍。不见我傻了，我能干那种事吗？正因为信得住，我才把他们领来的。是吗？都是谁呀？您等等啊，我把他们叫过来跟您搭话。苏大虎一转身到树林前，见着窦尔敦、上官元英和周坤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其实他不讲，这帮人听得清清的。周坤说，我过去搭话，好吧。这样他跟着苏大虎到了山坡下，周坤一抱拳：李寨主一向可好啊，小老周坤有礼了。
哎呀，不敢当不敢当，周大侠是您了。
正是正是，咱没说过吗？他们以前打过交道啊。这李衮就问老侠客有事吗？是啊，有点急事要拜见你家大寨主。